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收听元旦特辑弃旧迎新大扫除，非常的开心，在喜乐灵城每一天都可以陪伴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林真儿，那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啊，借着这几天的元旦特辑呢，又开始预备我们小朋友的心啊，马上就要全新的一年开始了，所以我们也得思想一下哦，现在是最好能够帮助我们离弃一些坏毛病、坏习惯，然后一些不好的、多余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快跑的、轻省的来跟随耶稣，来迎接我们成长的挑战，好吗？所以今天开始呢，正儿要带着大家来弃旧迎新，我们来做一个生命的大扫除。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11章11节到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天上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段经文呢，真儿要和小朋友分享的原因啊，其实在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小故事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前不久呢，我的小宝贝在和他姐姐两个争夺一个 iPad 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因为他戴着眼镜，不小心呢，当那个东西砸到眼镜的时候，眼镜的那个角就不知怎么的把他的眼角给砸开了一个小口子，而因为是面部的皮肤，我们就不得不把他送到急诊中心去，最后呢，缝了个两三针。在这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当中啊，我们称之为他脸上留了一道爱的疤痕，因为要提醒他，兄弟姐妹之间真的要彼此相爱，因为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在对方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创伤和影响。这样在那个时候呢，就把我的左手摊开，让我的两个女儿看到我手掌上的一个疤痕，那这个疤痕呢已经不太看得出来了，但是隐隐约约仍然可以看到是一个小小的割痕。那这个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我的小的时候一次和姐姐争夺水果刀的经历。虽然姐姐很爱我，虽然我也很爱她，我在很多喜乐凌晨的小故事当中也分享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可是那一次呢，就是我姐姐也不让我，我也不让她，然后我们两个相持不下，当她用力抽我手中的这个水果刀的时候呢，就把我的小手掌给划开了一道，而且血流如注啊，当时不得不去到医院进行及时的一个救助。那因为这一次的经验之后呢，我的姐姐就彻底的改变了她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尤其是在跟我争夺任何物件的时候，她宁可让步，因为她不想再在妹妹的身上留下任何不应该有的印记。所以当我把我的手上这个疤痕以及这个背后的故事分享给两个女儿听的时候，他们两个啊也抱头痛哭，彼此道歉，彼此原谅，而且一定承诺说这是一个爱的记号，要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 的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会留下印记的，而当这些事情的产生会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时不时养成一些旧的毛病和习惯，一些思维的方式，一些表达的方式，一些与人相处的模式，都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形成习惯。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出口伤人，或者动不动就施予暴力，那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还有我们兄弟姐妹，最容易成为被我们所伤害的那一位。因此，我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要知道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丰盛的有山有谷、天上雨水滋润之地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离开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一个又破又旧又脏又臭的老地方，对吗？我们需要迁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必须要先离开。就像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了吾尔本地本族富家，才能够往神指示他要去的那个应许之地去一样的。今天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说话行事为人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流奶与蜜的福气呢？因此今天啊，当我们谈到弃旧迎新大扫除的时候，真儿鼓励每一个小朋友都思想一下，哎，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坏的习惯、坏的行为、坏的方式、坏的想法，我今天一定要立定心志把它除掉，我要从这个习惯里面离开，我要去迎接神所赐给我的丰盛美好的应许之地的福气。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你呢，就在你今天的灵修小笔记里面记下来，比如说我很容易撒谎，或者我特别的有一种虚荣心，特别喜欢和小朋友攀比，把它写下来。或者你说你特别容易嫉妒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你也赶快的把这些小小的你自己必须要除去的这些恶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求天父帮助你做一个弃旧迎新的大扫除，让你的内心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你可以再一次的欢喜快乐说，有主已经一笔勾销，让我的罪恶过犯如后云消散，一下子就全部涂抹了。所以今天呢，我要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只有当我从我的旧有的这个老我的这些又废弃又臭恶又不好的地方离开，我才能够进到那个神要赐给我得而为业的地方。今天生命记的11章11到12节就作为真儿送给你的新年大礼包第一包，你需要把它打开。在打开的时候呢，你要占为己有，这就意味着说，我今天一定要从我的老地方，那些坏习惯、坏思想、坏话语、坏的行为离开，我要离开，我要进入到神所赐给我得而为业的这个迦南美地去，求神用他属天的话语来滋润我，让我里面啊重新长出那些讨神喜悦的有馨香之气的植物来。当然亲爱的小朋友，这一次的决定可不能够产生什么逆转性的改变，但是至少是你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想想看2025年，从现在开始你就预备好你自己，你可以拿你的灵修小笔记来写下一个一个你想要除去的这些坏习惯，然后呢每一天祷告求神帮助你胜过，做一个小小的圣徒。哇，真儿非常的相信啊，新的一年来临，你会充满喜乐盼望的去过每一天，你会非常的期待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不停止的。真的，在你自己软弱对自己失望的时候，神都不会放弃你的。好，让真儿来为你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 帮助我们今天愿意弃旧迎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做一个大扫除。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当中有写下撒谎、骄傲、嫉妒、纷争、攀比或其他任何不讨你喜悦的行为和罪行的时候，求主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赦免他们，并且涂抹他们的过犯。孩子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也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群罪人，使我们不要活在罪中，乃是天天向自己的老我舍弃、死去、离开，并且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回答听众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呢，他是用电子邮件写给真爱住我家的团队的。这里面他说他是一个两个男孩的单亲妈妈，孩子爸爸3年前突然疾病去世了，两个孩子是7岁跟9岁。有的时候呢，小朋友来家里玩会问说，哎，你爸爸为什么不在家？那这个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说爸爸出差了，有的时候孩子保持沉默，然后呢这个妈妈还说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那这位妈妈她说她知道在孩子面前向同学说谎不对，可是呢又担心说不希望孩子的同学知道她爸爸不在了，怕她在学校里被人家欺负等等等等的。那她问说她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面对同学问爸爸去哪里这件事情，那我们圣经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怎么样教导，要怎么样回答这样子的问题？蒙毅，你怎么看呢？
我那天看到了这个来信，我把这个内容和我12岁的女儿分享了一下，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宝贝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她开始不回答我，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没有对错，妈妈只是想听听你的分享。然后她说他们很可怜，我很心疼他们。
是
因为她用英文，他中文表达不是很好，他的词汇很少，他就只能用可怜这两个字。他其实是很心疼这两个孩子，因为他的爸爸也不在身边，但是他的爸爸可能还能见得到。
是
那两个孩子的爸爸他们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见不到了。
是
但是我女儿她后来说，她说我想他们如果总是这么逃避的话，其实心里面一直会很痛苦。
是
我说哦是吗？你这么看，那你觉得他们该怎么办？他说其实是要去面对他，这是一个事实，改变不了的事实。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这个阿姨和这两个孩子说些什么呢？你会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想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在天堂，他们的爸爸去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等到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一天都要去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还可以再见的。
是
他们可以告诉他们的同学，我爸爸去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
哇，
虽然很简短的几句话让我看到了，就是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
是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的那个终点在哪里，
是有盼望的。哇，好感恩我们的小 Coco 这么可爱这么懂事，我觉得他可能回答的比我们都要好。我在这里呢也要想跟我们这一位母亲来说，我们相信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男孩子非常的不容易。
是，
我相信你的辛苦，你的在主面前的这样子的摆上坚持， 坚持的追随我们的神，跟随我们的主，我相信神都已经看见，而且你的努力，你的摆上绝对不会是白费的。你也可以邀请小朋友来家里玩，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我相信你为了孩子所做的所预备的已经是最好的，已经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的极限了，你是做了超过100%的这样子的努力，先给自己点个赞。
是，
你很不容易，加油，
加油。
你不在场，如果在的话，我想给你一个拥抱，你真的不容易，我想拍拍你，抱抱你，知道你是一个好妈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也许在地上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身边了，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天上见到，可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爱绝对是比他们肉身的父亲要更多的、更大的、更深的，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我也盼望我们这位听众呢，我们自己先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说孩子的爸爸已经不跟我们在一起了，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刚刚蒙义的孩子 Coco 跟我们说的，他去了天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其他的小朋友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一定一定要回答，或者是说你没有义务一定要回答，或者是说哦，他出远门去了，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个并没有说谎，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就是说他出差了怎么样，我们就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想其实其他小朋友问也是随口问一问，他也不是真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怎么回事，他可能就是哦哦，你爸不在啊，这样子可能是一个很自然随口一问，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想要去
解释、
解释或者是掩盖。其实远方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怕我们的孩子因为身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而怕受到欺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也许可以去建设一点的。因为第一点，单亲的孩子不是次等公民，单亲的孩子没有什么好值得觉得羞愧的，因为不是孩子的错，也许以前我们有错，可是至少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对付过了，所以整个的单亲没有什么好去觉得不好意思的。就像我们前面一起做的节目，我是单亲咋啦，对不对，我就是单亲啊，是吧，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建设的一点，就是说不一定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就会怎么样，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强调的，双亲都在的家庭的孩子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会出很多很多的状况，可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的时候甚至大部分的时候，如果还在的父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的话，他按照圣经的原则教养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差不到哪里去的。
是，其实对于这个说谎的话，我想你其实是知道不合适，我们不把这个说谎加引号，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放大它，因为在这种状态当中，孩子的内心他是需要有一个转变，他其实说谎他是在逃避，
是
他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解释他、去处理他、所以他只能用这种哦，他以为的正确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纠正，妈妈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纠正。我想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3年了，她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她和她丈夫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她的丈夫就是突然猝死，中午他们两个人刚刚吃完饭，就10分钟的时间，她的丈夫就从沙发上栽到地下、离开了，非常非常痛苦。
是
我们这个老师很多年都走不出来，
是
因为她一想到她的丈夫的时候想到的都是美好，她说她丈夫没有一点让她觉得他恨起来他的地方。我想我虽然不能感受到你里边的那个痛，但是我想我们经历的这个苦是一样的。
是
我想我们要靠着神，首先自己要站立起来，
是
走出这个伤痛，用神医治我们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带着我们的孩子往前走。
是
所以对待谎言，你心里的那个看法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
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用谎言 那么我们要不断的去用谎言，
你就不停的在逃避逃避，
对，不断的要用谎言，
一个谎言会带出无数个谎言来。
是的，
如果有一个好事的人，那继续要问去哪儿了，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你怎么办，你就一直编一直编，孩子就一直在这种循环当中，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会内心非常痛苦的。
是的，其实孩子也在看我们的态度，
是
孩子也在学习我们的态度，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说，或者心情不好不想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的小朋友说，哎，我们爸爸去哪了，我不告诉你，跟他开个玩笑，你不一定要回答，
就用智慧来回应，
哎，我不告诉你，
我可以不撒谎，但是我可能也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信息在里边。
是的，你可以选择不回答嘛，对不对？
对。
另外关于孩子受欺负这件事情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说，因为他也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到了青少年啊，青少年在学校里面中学生之间，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之间是还蛮残酷的啊，彼此之间的对待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他就怕孩子老实容易吃亏。不过呢，我也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孩子长大在学校里，在邻居，在这个社会上受欺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可能被欺负，
就是双亲的家庭里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这个是不是单亲没有关系，然后如果孩子觉得自己是单亲的孩子，可是呢又还是很健康很快乐，如果别人说是单亲，是啊，我爸爸不在了怎么样了，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他自己可以很健康很直接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人家就没什么说法了，人家对他也不可能造成伤害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自己影响到人家怎么样看待我们。那我们不可能保护孩子永远不受人欺负，他就算不笑你这一点，他会笑你其他的地方，你高了矮了胖了瘦了，你有钱了没钱了，你穿的衣服，你的长相，什么东西人家都可以拿来说事。所以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在社会上在学校里不被人欺负，这个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的欺负，怎么样去面对人家的霸凌，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几次说到的一个情绪的界限了，这也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的。孩子还很小没有错，可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是我想到要跟你分享的。
是，像我的孩子他两岁的时候我们离婚，
是
其实在他这十几年他都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一个缺失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那他会告诉我说，我有天赋爸爸。
对了，
我有两个爸爸，一个是我的天赋爸爸，一个是我自己的爸爸，我自己的爸爸在中国，天赋爸爸天天跟我在一起。
哇，太好了，感恩。
所以我想说，姐妹，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心里释放出来。
是的，
你的丈夫可能不在了，你的孩子可能失去了父亲，但是要知道你们家里不是失去了主了。
是，
我们说丈夫是家里的头，是吧？可是即使丈夫在的时候，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头？
耶稣啊，
是我们的主啊。
是，
所以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亲自安慰你，帮助你们走过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很重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的过程，但我想经历过之后你将会更加的坚强和勇敢。
阿们。我也记得我那位朋友跟我说，他有点担心自己的儿子要进入高中，在初中里面就已经经历到一些同学之间的欺负啊，彼此的比较啊，这种孩子们之间的霸凌啊，这些事情，他就问我说他应该怎么样帮他的孩子。我说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或者是自己的观感自信，这些自我形象只有建立在基督里的。我说你不能帮他什么，你也不能陪他去上学，你也不能教他支什么招，而是你帮助你的孩子跟神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是，越小把孩子带到教会对他来说是越大的祝福。
是，他从小跟他的天父爸爸建立一个好关系，他知道他有天父爸爸，他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他走到哪里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走到哪里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别人对他会欺负他嘲笑他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很多了。
你看被霸凌的孩子其实他都是有一种自卑的状态在那里。
是，
那欺负人的那些孩子他都是找软柿子捏的，
对，
你一个孩子你真的是铿锵有力，你就是非常的自信，没有太多的人会去欺负你，他们不敢，
对，他欺负也没有结果，他会欺负一个你说两句话他就哭了、
嗯、
或怎么样，他们就觉得有成就感嘛。
是，
所以我们要去建立孩子的自信。孩子的自信从哪里来？是他跟神的关系来的，
一定是从神来。
是的，
所以要好好的去聚会，带着孩子一起在教会里成长，过教会的生活，你们的生活就越来越明朗。
阿们。其实远方也看到蒙毅的孩子 Coco，哇，真的是从小就在我们电台这个进进出出的、啊、还给我们做节目，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们觉得好羡慕。我相信这样子的孩子走到哪里不会有人欺负他的，
感谢主，神保守。
那这一位姐妹，希望我们今天的回答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的思考，再一次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其实姐妹自己她有很多的焦虑在，孩子是谁呀、啊、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的，
是我们要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
但孩子真正属于谁，包括我们自己真正属于谁，我们是属于神的。
是的，
所以把你的孩子交托给神，
对，
相信神对他们有保守，对他们的爱超过你对他们的爱。
阿们。
所以要让他们健健康康的长大，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阿们。所以我们就继续加油咯，欢迎你继续的跟我们联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朗朗夜空，万千星光，你是最特别的闪亮，绵绵花海，万千娇艳，你是最迷人的芬芳。
别的